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尔18号撤销喺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必须佩戴口罩嘅规定。呢个原本系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为防疫所实施嘅强制规定。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8号表示，将唔再强制执行口罩要求。美国疾控中心最近已将原定于星期一到期的口罩令延长至5月3号，便于有更多时间研究 Omicron 亚变种 BA2。 该亚变种病毒目前已成为美国主流毒株。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继续监测公共卫生状况，以确定是否仍然需要授权。中心表示，认为这项授权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完全在疾控中心保护公众健康的法定权力范围内。司法部发言人波利星期三晚间表示，司法部正在度提出上诉，鉴于疾控中心的评估要求在交通走廊上佩戴口罩的命令仍然是保护公众健康的必要条件。国会山分析人士表示，公共卫生专家和美国公众对于口罩令的实施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美国很多民主党州长掌控的州都出台法律，允许在餐厅、酒吧、体育设施去除口罩。而且美国的航空公司联盟亦在度游说拜登政府在4月尾前去除口罩令。在这种背景底下，美国法庭上一起对口罩令的提诉得到了21个州民众的支持。分析人士估计，在即将审理此案的第11巡回上诉庭的11位法官中，有7位是保守派法官，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中的9位法官，其中有6位保守派法官。这些保守派法官可能都会支持去除口罩令这种更保守符合常识的观点，因此上级法庭可能会维持佛州法庭的裁决，而这样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疾控中心颁布行政令的权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防长的通话是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通话后的跟进。他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防务关系、地区安全议题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奥斯汀不期待与魏凤和的45分钟通话中在关键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拜登总统3月18号在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视像通话中阐述了，若果中国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实质支持，将会面临的影响和后果。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知美联社，在星期三的通话中，奥斯汀重申了拜登总统的管控美中战争战略竞争的重要性，包括在核武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战略竞争，以及改善全球大国之间的危机沟通。这名官员说，奥斯汀还提出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军事挑衅的关切，他还表达了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活动的关切，并提出了美国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担忧。北京一直坚称台湾是其一部分，但中共从未实际上治理台湾。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出的通告，魏凤和在通话中重点提及台湾问题。他警告说，台湾问题若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对美方关注的乌克兰问题，新华社就一笔带过。奥斯汀过去说，中共是美军的主要长期挑战。由拜登开始担任总统以来，美中关系在多个层面变得更加紧张。拜登多次批评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和压制香港的民主倡导者。拜登星期三会晤了国防高官和作战指挥官，包括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还有大约20多个其他军事领导人和国安顾问。 星期三较早时候，美国对另外几十个被控规避现有对俄金融制裁的个人与实体实施了新的制裁。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记者说，财政部制裁俄罗斯的 Transcapital Bank， 这个是俄罗斯一间关键的商业银行，向全球银行提供规避国际制裁的服务，还有四十几个人与实体，他们是俄罗斯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菲耶夫领导的规避对俄制裁网络的一部分。普萨基说，华盛顿还对俄罗斯虚拟货币或矿业的公司实施了制裁，并对六百几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回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人权的践踏。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另一笔大型军事援助方案，这批军援的规模和上个星期刚刚宣布的8亿美元的军援方案类似，预计将包括大炮和数万支更多的炮弹，这有可能对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斗起到关键作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拜登证实他将向乌克兰送过去更多的大炮。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国会为本财年批准的35亿提款授权中，我们已经用了超过24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他们自卫所需的军事设备和能力。我们正在度继续考虑我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安全援助，如果有需要，我们还有可以动用的额外授权。这35亿美元是国会3月批准的136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拨款法的一部分。星期三，美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要求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禁止俄罗斯与会，理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获准与会，凸显该集团在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存在的巨大分歧。即管乌克兰不是20国集团成员，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亦获邀与会。库列巴在开幕致辞中誓言，乌克兰不会为了和平谈判而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库列巴和马尔琴科随后都参与了离场。俄国财长西卢安诺夫在讲话中警告各国不要将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政治化，表示这个可能危害到全球经济。财政官员星期三上周对路透社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会议前一日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英卓华进行了会晤。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耶伦部长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暴入侵，并强调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一切照旧的常态已不复存在。耶伦强调说，美国将继续与印度尼西亚共同努力推动20国集团的重要业务，包括处理俄�罗斯入侵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前，耶伦曾在4月7号表示有意避免参加有俄罗斯出席的会议，他亦重申美国总统拜登要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的呼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三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继续合作解决主要的全球问题。他说，该组织对于维护集体努力的势头和为共同利益以实现全球雄心至关重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2个月时间，美国政府正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根据财政部20号公布的新一波对俄罗斯经济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协助逃避美国与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商业银行 Transcapital Bank 和包括俄罗斯寡头马洛菲耶夫在内的40几个个人与实体组成的全球网络。财政部还将全球第三大俄罗斯虚拟货币采矿公司 Bitrava 列入这波制裁名单，这个是美国首度制裁虚拟货币的采矿公司。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将虚拟货币采矿公司纳入制裁名单 是因为这些企业协助俄罗斯将自然资源货币化。主管恐怖攻击和金融情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说，美国认为虚拟货币产业的收入将损害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这些公司借由操作庞大的伺服器农场，在国际上贩售虚拟货币采矿能力，协助俄罗斯将自然资源套现。尼尔森表示，财政部会针对逃避、试图逃避或协助逃避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人，因为他们正在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的残酷战争。财政部将不给任何资产机制供普京政权拿来填补制裁造成的影响。尼尔森还表示，美国会和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努力确保实施的制裁削弱克里姆林宫投射力量并为其入侵提供资金的能力。